有人反驳说，当时的世界和我们现在的不能同日而语，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活得特别久。那么，就让我们来读一读摩西在圣灵的启发下写的诗篇第90篇吧。摩西说，诗篇90篇十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。然而摩西自己却活到了120岁，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。申命记34章7节，摩西死的时候已经120岁，他的眼睛没有昏花，他的体力也没有衰退。由此可见，70年不是我们寿命的顶限，而是底线。神给魔鬼划定了一个界限，说我的人至少要有70年的寿命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你可以继续。诗篇第91篇里说，我们必享长寿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一直活下去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这就是经文所说的，这就是经文承诺我们的。撒旦所布下的阴谋，我们却一直都在欣然接受。我们受世界的阴暗、悲观、消极所影响，渐渐的，我们的言语就变得悲观、消极。我们正中撒旦的下怀。兄弟姐妹们，撒旦不能使你变老，我指的不是年龄的增长，而是你的思想。记忆衰退不正常，体力大不如前不正常，老年痴呆不正常，疼痛找上门不正常。撒旦无法让你认老，这不是神要我们继承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敌人是撒旦，攻击我们的是撒旦，不要让他再为所欲为，任意撒野了。不要再接受不是来自于神的一切了。神定的法则从不失效。圣经上说，只要你相信你所说的会发生，就一定会发生。如果你说，我不行，肯定不能成功，那么你就会得到你所说的。你不行，肯定不能成功。如果你说，我相信一定会发生，它就一定会发生。如果你懂得忍耐，现在就让我们重新回到忍耐这个话题上。至此为止，希望你们都能明白我所讲的，认清事实，不要再继续错怪神了。只有当你完全肯定、毫不怀疑神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，你才能持久的、不动摇的奋战。譬如说，如果你相信得医治，但是在祷告完毕，你已经耐心的等候了至少30分钟了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好转的迹象，起码你知道不是神为了要让你得益处而故意阻挡你被医治。原因是有时候我们会摇摆不定。雅各书1章6到8节，让他凭信心祈求，不要怀疑，因为怀疑的人好像海里的波浪，被风吹动，翻腾不已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因为三心二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。一个一下子相信一下子又怀疑的人是无法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。你要做到的是，即使魔鬼全副武装拿出看家本领来攻击你，你还是坚持相信，毫不动摇，这样你就一定会得到你所求的。兄弟姐妹们，在这个自然界里，撒旦一定会竭尽全力来说服你，让你相信神不是站在你这一边的，让你这个可怜虫只能过着凄惨的生活，你是罪有应得的。然而，兄弟姐妹们，这就是好消息，因为有耶稣在，我们永远都不会是罪有应得的。另外，宗教有很多的教导都是在宣扬，如果你犯罪，神就会疏远你，甚至和你断绝关系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神拒之门外了吧？谁没有犯过罪呢？谁又是完美的呢？有人曾告诉我说，我说的不是小罪，而是像通奸、谋杀、欺骗等等让神不能容忍的大罪，因为神在小罪上对我们有恩赐。雅各书2章10节，谁违背了律法中的一条诫命，就等于违背了全部的律法。只有人才会把罪分为不同的等级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暴饮暴食和吸毒没有区别，他们都会伤害你的身体，都是罪。对电视剧里的剧情或角色的幻想和通奸没有区别，他们都是对你的配偶不忠，都是罪，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。都好像，就好像 你可以选择用一个弹珠打穿商店橱窗的玻璃，也可以选择开车撞穿，两者没有实质的差别。玻璃还是要整块换掉。这里还说，虽然你没有杀人，可是你说谎了，即使只是善意的谎言，也会使你成为杀人犯。因为你违背了神的律法，如果你违背了一条，你就等于违背了每一条。就像神祝福我们一样，我很小就信主了，在我这一生当中，我没有说过一句粗话，没有骂过人，没有发过脾气，没有沾过一滴酒。记得一次我在查经班里做同样介绍的时候，后排一位女士高声回应，那又怎样，这并不代表你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尚。她说得很对，虽然我没有做过教会认为是大罪的事情，但是我以前却很叛逆，不顺服我的父母，有时候即使在神的面前也会一意孤行，我极其骄傲，其实我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，都充满了罪，都应该下地狱。在人对罪的定义里，也许我比大部分的罪人要好很多，但是谁要做一个无法进入天堂的最杰出的罪人呢？这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明白，在神的眼里，罪就是罪，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所以你最好相信神不会因为你所做的而改变对你的看法，即使你犯罪，你也不再是罪人了。希伯来书12:1-3，所以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么多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，我们就应该卸下每一个容易缠累我们和拖累的罪，卸下每一个容易缠累我们的拖累和罪，让我们以忍耐跑完这摆在前面的赛程。执一本，专一注视着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和完成者耶稣。因为专一注视着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，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忍受了十字架，轻看了羞辱，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要想着他是如何忍受罪人抗拒，以免你们灰心丧志。执一本，经文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了忍耐，他把基督徒的生活比喻成赛跑一样，我们要以忍耐跑完全程。凡是参加过赛跑的人都知道，你必须要控制你的速度和步伐，没有人能够在整个比赛中以冲刺的状态跑完全程。我已经在和人的接触中明白了这个道理。我遇到过很多人，在刚听完我讲道之后激动无比，他们会用力鼓掌，大喊阿们，冲到前排来互相拥抱，但是不出一个月，他们就被打回原形，起先飞得有多高，现在就跌得有多惨。当我在和他们交谈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一脸茫然，仿佛完全听不懂我所讲的。兄弟姐妹们，你需要的是镇定的耐性与毅力。一个懂得忍�耐的人，要比一个只有3分钟热度的人跑得更远、更久，才会最终赢得比赛。为了要控制体重，我开始晨跑，每天3.5公里。记得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连3/4公里几乎都无法坚持下来，因为我一直想着早点跑完，早点完事儿。所以在7点就开始全速奔跑，结果总是坚持不久。慢慢的，我学会了要控制自己的速度和步伐，这也是希伯来书12章里所说的。很多基督徒都想着参加速成班，要顷刻间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们总是信誓旦旦，仿佛已经准备好在下一个星期内就能够改变整个世界。然而他们却不明白，改变需要时间，更新思想需要时间，了解神和神建立关系需要时间。他们不能等待，无法忍耐。知道原因吗？因为忍耐的能力是来自于经文的。罗马书15:4，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，好让我们借着忍耐和经文里的安慰得到希望。忍耐来自于在神里建立坚固的根基，来自于成熟镇定。 对神充满热情是件好事，使徒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但是在热情背后，你必须要以忍耐来坚守，要有无论多久都可以站立得稳的能力。很多基督徒做不到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训练自己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只要瞬间可以痊愈，他们倒是愿意相信神能够医治，但是他们却不肯与撒旦作战。你们应该知道我曾经引用过的一段经文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，那时你们出蒙光照，忍受了许多痛苦的煎熬。这意味着，一旦神的话语开始在你的心里扎根，一旦你开始了解真理，你就会面对一系列痛苦煎熬。不是神把这一切施加在你身上的，而是撒旦。他的目的是要把你心中神的话语偷走。黎明之前需要先经历黑暗。在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医治之前，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，从未生过病。然而就在我开始讲得医治的道之后，疼痛就不断袭来，一个接着一个。我还记得只是单纯的感冒就可以持续三个月之久。那时我会红着眼睛，打着喷嚏，流着鼻水，站在台上讲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我承认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接受，有很多挣扎。我越讲得医治的道，就病得越重。我经历的就是经文里所说的痛苦的煎熬，因为撒旦志在偷走我心里神的话语。如果那时我没有坚持在忍耐中选择相信，我就已经中了撒旦的圈套。但是我下定决心，无论情况如何，我要始终相信神的话语就是事实，就是真理。所以当我在讲得医治的道时，神医治的大能会显现在台下的人身上，听的人会痊愈，获得健康。从那时起直到今日，我一直都在讲神的话语，因为只要是神说过的，就从不落空，就一定会实现。但是这却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比赛，我们必须以忍耐跑完全程。让我们重新回到希伯来书十二章。所以既然我们有这么多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，我们就应该卸下每一个容易缠住我们的拖累和罪，让我们以忍耐跑完这摆在面前的赛程。如果你在比赛中看到一个参赛手提肩扛满腹重物，那么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个人无法赢得比赛。然而今时今日，无数的基督徒在侍奉神的同时，也被如山般的重物压得寸步难行。经文里说的不只是罪，还有容易缠住我们的拖累，知道吗？很多事情都可以变成我们的拖累，包括侍奉神。我一个星期的六个晚上都在讲道，还要录制在广播电视台上的传福音节目，受邀请四处办学习班，组织大会，直到我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。废寝忘食的侍奉工作使我的灵极度干渴，传福音曾一度成为了我的拖累。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有时会故意远离人群，独自一人祷告寻求神的原因。无论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物，只要占据了你应该留给神的时间和精力，就可以成为你的拖累。很多基督徒打死都不会选择偷窃、谋杀或通奸，可是他们却终日活在忧虑之中，心无安宁。又或者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、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世界上，人的评论、专家的见解、宗教的教导，他们在不停地往自己的身上加拖累。兄弟姐妹们，当你对信神无成效，还在感到不解的时候，殊不知这些拖累已经阻碍了你信心的运作，知道吗？人对事物的接收和储存能力是有限的，你要么用属神的生命把自己充满，要么就以属魔鬼的死亡把自己充满，只能二选一，不是来自于神就是来自于魔鬼的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 如果你的眼睛健全，你全身就会充满光。可是如果你的眼睛是邪恶的，你全身就会充满黑暗。如果你里面的光变得黑暗，这会是多么的黑暗。直译本，经文的意思是，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事物上，这就是你用来充满你全身的东西。如果你看到的只是神的话语，那么神的话语就会成为你生命里唯一的掌控。如果你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事物上，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效用。许多老虎、伍兹、女神卡卡、白雪公主，也许老虎、伍兹、女神卡卡、白雪公主，或者你在看的任何戏剧节目，本身并没有错。然而，当你需要被医治的时候，老虎、伍兹是无法使你得医治的，不是吗？如果这就是你用来充满你自己的，虽然不是罪，但是它却成为了你的产拖累。我曾经听有人说过这样一个比喻，你可以买全世界质量最好、最贵、最高级的水管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接在煤气上，那么当你打开阀门的时候，从水管里出来的就只有煤气。很多基督徒本应以得胜者的姿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是从神里重生的，有着神赐予的一切力量和应许，他们完全能够战胜魔鬼，能够克服生活中的所有磨难。然而，他们却把自己接在这个世界上，从他们里面流出的就只有忧虑、恐慌、自私、骄傲、争斗、自我咒诅。这就是你所专注的，就是你用来充满你自己的。你还在为你自己无法战胜魔鬼而迷惑不解吗？这就是原因。我们应该学习自我控制了，应该花时间在神身上了，应该减少对电视剧、足球和网上游戏上的注意力了。我们把自己接在什么上，我们就会被他所充满。神爱我们，但是神已经定下了不可改变的定律和法则，他是靠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来成就一切。参考以弗所书3:20，如果你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耶稣，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身上，那么你的信心就无法顺利的运行。你必须卸下那缠住你的拖累。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个见证，对我认识神的真理起了很大的帮助。在他参加马拉松比赛，路过一个看台时，某些反对他的人对他吹口哨、喝倒彩，称他为信神性的走火入魔的狂热者。最终，他实在忍耐不住，半途跑到看台上，和这些人争执。这时，神对他说：“回到跑道上，知道吗？人们总会对你加以评论，他们不喜欢，看不惯你这样那样。不要理会，因为神从来都不自我辩护。”他说，马太福音13:9，谁有耳朵听的就让他听吧。耶稣从不受环境和情况的影响，他一直向前，不停地向前。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泉源，只有当我们看着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学会忍耐。耶稣说的是神的话语，耶稣就是神的话语。他告诉我们的不是魔鬼的谎言，不是过程，不是可能，而是最终的结果。从神的话语里，我知道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。然而当我看着我自己的身体，身体却说不对，病痛还在，我不觉得病好了，但是神说我已经痊愈。如果此刻我看着耶稣，我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我就能够忍耐，充满信心的忍耐，因为神的话语已经把最终的结果告诉我了。如果我以神的话语来充满自己，我就能够忍耐，充满喜乐的忍耐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故事的大结局。但是如果你听的全部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负面的事实，那么你信心的运行就会受阻。我不是禁止任何人去看病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 我们根本都不需要知道撒旦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，因为当医生发表他的专业见解之后，恐惧就会降临，他把咒诅施加在你身上，宣布你得了癌症，治愈率有多么的低等等，这些都是你需要摆脱的，缠住你的拖累。而且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个长在身体上的包，并以耶稣的名使它消失，那么你就会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。兄弟姐妹们，不要继续在撒旦的体系里受教育了，不要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浸染了。我不是要你们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，而是不要被这些事物所掌控。我不在乎医生怎么说，因为我已经得了医治。我不在乎经济学家如何预测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更富足，一定会毫无欠缺。我不认为我所求的，向神反复祷告，我宣告清除魔鬼的一切阻拦。我不否认生活中有磨难，有不顺，但是我坚信耶稣能胜过我的所有问题，感谢神。兄弟姐妹们，只要你们下定决心做出承诺，就一定可以做到，一定可以更新你们自己。有句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是这却不是真理，因为你已经是新造人了，已经获得了新的本性。我敢保证，一旦你开始更新你自己，你就再也不想回到旧生活里去，因为一个追求神的人永远都不愿再走回头路，他知道那是一条通往死亡的路，没有生命的路。我们不需要像这个世界一样以肉身为念，我们不需要认为自己是信耶稣中的另类，其实我们才是正常的，认为我们不正常的人才不正常。我们只是依旧圣经里所说的基督徒，过着得胜的生活才是正常的，得医治是正常的，生活富足无忧无虑是正常的，充满喜乐平安是正常的。如果你读经，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该战胜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没有，你就错过了神为你预备的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不需要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生命中充满了变数而终日惶惶不安，我们不需要惧怕撒旦的谎言和阴谋，只要我们一直注视着耶稣，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我们就能够茁壮坚固，在神里牢牢扎根。神说你懂得忍耐，你就一定会有镇定的耐力和耐心和毅力。比分的暂时领先或落后并不重要，因为你知道你一定会赢，一定会战胜这个世界，这就是信心。肯尼斯·寇普兰曾经讲过一番让我难以忘怀的话，他说，如果我们在一场棒球比赛中落后，那么我们就继续加赛，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直到我们最终赢得比赛。因为球和球棒是属于我老爸的，我们祷告宣告到我们赢为止。我不是说当你扎根于神的话语，撒旦就不会攻击你，而是你会屹立不倒，永不放弃。我敢保证，当你有了如此的决心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几乎你相信的每一件事都会成真。有人告诉过我，撒旦是精明的，不好对付的，其实不然，如果他真的是如此有智慧，他就不会愚蠢到与神作对，不是吗？撒旦有的只是属于这个肉体世界的小聪明和经验，他知道你是充满了神的话语，还是已经灰心丧志。譬如说，有一个星期六，一位女士走过来，让我为她的牙痛祷告，我照做了。但是在那天晚上，我得知她在来临的星期一上午已经预约了牙医做检查，如果祷告无效，她还是可以去医生那里寻求医治。撒旦不笨，他知道他不坚定，如果他的预约是早上9点，撒旦会一直攻击到他早上9点01分。无论他如何尝试运用信心，敌人还是可以通过他的破绽长驱直入。所以当他明白这一切之后，他就下定决心断掉自己属人的后路，取消了预约。感谢主，最终他得到了医治。当魔鬼看到你熊熊燃烧的信心之后，他就会飞速撤退，不再恋战， 因为他已经彻彻底底地败给了耶稣。然而他之所以持续攻击你的原因，就是他知道只要再多坚持五分钟，你就会全盘崩溃，被他踩在脚下。兄弟姐妹们，想要战胜魔鬼，我们就必须对神做出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承诺，并且履行这个承诺。很多信耶稣的人不愿意这么做，因为他们害怕失败，害怕放弃自己的掌控。可是他们却不知道，他们已经成为了表里不一的失败者。神要的只是绝对的承诺，我们爱他甚至超过爱我们的生命。如果你能够做到，你就会发现根本无需忍耐太久，魔鬼就会自动撤退。攻击你，他得不到任何好处，因为你永不放弃。只有你先举起白旗，魔鬼才能宣布胜利。